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巢主之物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些人他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，他们愿意住在神的殿中，像大卫所说的，我一生一世以他的慈爱，一直慈爱围绕着我，所以我们一生一世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说，如此住在殿中的便为有福。后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在这里，这个可拉后裔的人被带到了山上，被道道的神所指示，所要他们去的地方，也像什么？也像摩利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神说你要带着啥？你的独生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到摩利亚地区，弟兄姊妹，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每年三次以色列人他们到神那里去都不可以空手，他们都是到那里献燔祭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这里，所以在这里，我想很清楚，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都是把以撒献上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在神旨意里面，他从来没有意思要人当作燔祭献上，这不是他的意思。神不过试验亚伯拉罕，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事实上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献上了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所有每年到耶路撒冷，我们说来吧，我们来登耶和华山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带着我们独生子，就是我们的以撒。这代表就在我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，结果神白白的给我们，这代表神的恩典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就是把神所给我们的再放回到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千山的牛是他，万山的羊是他。每次我们说我们登耶和华的殿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重演亚伯拉罕。所以圣殿才是盖在摩利亚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只有这些可拉后裔人，他们感觉特别深，他们感觉我们应该在那边，我们应该过不到远于迦南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在旷野所看见的是荒凉，他们在旷野所看见的是不毛之，但是现在他们又想到，等到以色列他们都聚在一起，他们两手都带着礼物的时候，有的带着大麦，有的带着小麦，有的带着酒，有的带着牛和羊。弟兄姊妹，第一次你看见说，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从来不知道迦南是这么丰富的。你现在才知道说，迦南原来是牛奶鱼蜜之地。平常你可以喊口号，你可以说你迦南是牛奶鱼蜜之地，但只有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才晓得神所给我们那块地有多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只有假定说只有所罗门来献祭，所罗门能献多少个祭？所罗门的丰富不过是迦南地丰富一点点就是了。但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全体的以色列每个人都不空手，每个人都带着他们的反应，都带着他们的礼物来到神面前献上，在神的眼光中来说，每一个人所献上的都是祭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当每个人把迦南土产都带在手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整个迦南的丰富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登耶和华山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要问我们说，到底怎么聚会？怎么聚会才是好？我们是不是要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？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，当初以色列人怎么登耶和华的山？今天 我们就怎么来到神的面前。问题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你有没有耕耘呢？在平常的时候你在家里有没有耕种？只有你平常耕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能把土产带来。所以你平常根本就没有在主面前读圣经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追求，来了聚会，当然整个的聚会是贫穷的。我们一直指望说有人来为我们，有人来供应我们，感谢主，实在主也大发人来供应我们。但如果我们每个人贫穷，每个人懒惰，我们只把这个责任交给大卫，交给所罗门，所罗门的这个丰富能有多少的丰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一面我们遇见神，实在说来每次聚会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要来朝见神，然后因为你朝见神，我也朝见神，结果我们在神面前就相遇，我们就相知了，我们就彼此有交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用电脑，不是我们用打太极拳，不是用许许多多把人吸引到这里来，没有的，乃是因为你朝见神，我也朝见神，然后呢，横的关系就发生了。今天乃住在什么地方？今天人要用人的办法先发展横的关系，然后才希望达到直的关系。你看见这条路很艰难，如果你根据圣经，那条路非常清楚的。每一个人是不是像电车一样，你虽然在地上开动，但是你是不是有一条线一直牵着天上？如果我们在座根本就没有人在那好好追求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祷告，你说来吧，我们得耶和华山了，我们可以想办法，我们可以怎样做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平常如果我们不肯在山里面，不肯接受雕刻，不肯接受神的锤，接受神的雕刻，不肯接受神的制作，那弟兄姊妹，等到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哪里有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平常就是靠近这个哥哥他的时候，十字架已经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等到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我们就像今天早晨所说的，那些石头又大的石头，又有分量的石头，就从神的宝座来，就从那个雕刻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根据重力就一直滑到建造的地方。然后你看一块石头，每块石头建造的时候不需要用水泥。每一个在神面前有分量，他们就能够配搭在一起。所有不能够配搭在一起，就证明他是轻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的人只能做独行侠，有的人他可以做甘愿妇人，只有他最属人，别人都跟不上他。那有的人只能做大饼，别人都跟不上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吗？这不是。这是神的殿吗？这不是。你看，这只是一块大的石头而已。但是呢，神所要的乃是灵魂，这样你就能够被配搭在一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给我们的丈夫是最好的，主给我们的妻子是最好，主给我们的儿女是最好的，把我们的轮，把我们的脚通通把我们抹去，然后神在暗中借着十字架工作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。现在呢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这就是灵魂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把圣经地理读熟了，我们真的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，你去读旧约圣经很清，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图画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84篇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他说如此住在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主题，第五节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，靠你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有意思，靠你有力量，就是在你里面有力量，向往西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西安大道？西安大道就这里有一些路，就像大道一样，这些大道的结果要把你带到哪里？把你带到神的院。但到这条路到最后呢，就要如此住在他的殿中，便为有福。所以这个福必须是双福， 就是说今天住在神的殿中是有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凡是靠着主的力量，在主里面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原来我们来到锡安，我们说我们登耶和华的殿吧，登耶和华的山吧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登？你从哪里登起？原来有条路的，这条路叫做锡安大道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锡安大道是怎么样一条路。那么第一点，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大道在原文是多数，不是单数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这两天弟兄姊妹大家应该有印象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说原来呢，台湾有中央山脉，以色列也有中央山脉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中央山脉的西边乃是沿海的平原，然后就是地中海，然后中央山脉的另外这个东边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约旦河谷，那么就是世界最深最深的地方。那么圣经称为东海，西海呢就是这个地中海。那么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就是在中央山脉最中央那一块高原的地方。那么记不记？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记呢。如果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记不住这个圣经地理的话，你起码记住台湾地理的。所以耶路撒冷不是在台北，也不是在高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高雄就好像别是巴一样，台北好像蛋一样，从蛋到别是巴，那是圣经里面从北到南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要记得一件事：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，这个锡安山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南回公路到不了。北回公路也大不了，这样你真的要上去，你要走北回、中回、南回，我不知道哪一条。现在台湾后来几条路我搞完就搞不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有人住在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那里盖了一座城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锡安大道不会只有一条的。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从台北去，如果你从高雄去，如果你从台中花莲去，如果你从台中彰化去，你看见了，这些路是徐徐徐徐多条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这人并不多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要到中央山脉去，这条路不是你我容易走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严格说，实在说了，尤其是你从死海到了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我们说当中有4000英尺，实在是很高很高的山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想弟兄姊妹就很容易清楚。所以为什么下面第六节才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？当你经过这些山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会经过流泪谷。我不知道中央山脉，台湾中央山脉那个地址是怎么样，但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里面的中央山脉它是一个很坚硬的石灰岩，我们说过了，因为它非常坚硬，所以它可以建造圣殿，但同时因为坚硬的缘故，它的山谷都是 V 字形的，不是 U 字形，是 V 字形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条路是非常非常难走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锡安的大道一定要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许多时候我们来聚会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准备几节圣经，我们准备几首诗歌，我们就可以来聚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带领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如果我们要登耶和华山，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谷，那个谷叫什么呢？叫做流泪谷，原文是巴加，一定要经过巴加。不过呢，感谢主，当我们经过巴加谷的时候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的春雨啊是为着收成，以色列的秋雨呢是为着撒种的。因为你知道说，经过一个夏天呢，整个的地也都烤得可以说非常非常热，非常非常的热，所以呢，神需要用一阵的秋雨把整个的地图把它弄松了，然后才开始撒种。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，撒种呢是永远是在秋雨之后，而丰收呢永远是。